弟兄姊妹平安。我有一次在有一个在叫 Newburyport 还是叫什么地方，在往北走一个教会，就是当初 George Whitefield 在那里讲到的一个地方，也是他被埋葬的地方。那个教会呢，我去看了一下，盖得非常的比我们这个更大，非常的豪华。但是呢，我问了一下他们，我说主日聚会有多少人，他们说这个平均的话有46到48人。我说就是这么多吗？他说加上圣诞节和这个感恩节的平均下来的话大概能到60人。哎呀，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说我们守望教会在北京没有聚会的地方，我们1000人的会众，我们得到户外去聚会。然后呢，这边呢那么大的教会，他们只有46个人聚会，我就可惜啊，我说要不把这个堂移到中国让我们去，或者我们把那么多的这个信徒呢移到美国来，在这个教会当中去。所以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希望，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有空的地方，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中国人呢能够看神怎么样的恩典带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啊。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做和平之子，如何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姊妹相处。那么这个相处呢，我在最后一个呢是具体的到圣经的经文的当中怎么解决的步骤。那么在这个解决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一些 bonus， 就是在这个圣经讲的更多的是弟兄得罪你的情况。那么前面呢我稍微再添一些，如果说是只是不是得罪你，而是如果只是观点不同的话，我们怎么处理。那么对我自己来讲呢，我们的教会在2011年的4月开始，因为我们租了10几个场所之后都被北京市政府禁止使用，我们购买了1500平米的一层楼，钥匙也不能拿到，没有聚会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了户外聚会。那么在户外聚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关押，就是不能再去主日崇拜。基本上就到今天为止已经170多周，我们教会已经不能这样的像我们这样自由的聚到一起来敬拜上帝。那么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呢，弟兄姊妹就受到了很多来自政府的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工作单位的压力。所以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你们受苦了，被这个政府逼迫这么多，肯定受苦。实际上在我自己来看，这些并不是就我自己来讲并不能叫做受苦。因为什么呢？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我们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而且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但是真正让我伤痛的，可能弟兄姊妹没有想到，那么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我们在2011年4月决定户外聚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另外的一位牧师还有几位传道人和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不认同我们户外聚会。然后呢，当我们开始户外的期间呢，有80人左右，他们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呢他们开始聚会，就是要进行户内聚会。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本身在我看来它只是说一个方向的不同，但是它的问题在于说就是出去的这些弟兄姊妹呢，包括传道人，我们都是一起配搭10多年的，就是我们在户外之前，我们在很多教会的大事情上面，其中有一位传道人跟我关系非常好。这个好在于什么呢？我们在面对一些很大的重大问题的时候从来没有商量过，但是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就是这样的心心相印的弟兄。但是在户外开始的时候呢，从此就不再来往了。然后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年轻的，在我们家都是就是刚毕业住过好几个月的，然后呢去了那边之后呢就再没有跟我们来往。我被关在家里边2年的期间，他们也从来就再没有来看过。我当然不能出去见他们了。这是对我来讲今天也是一样。 心里面最为伤痛的一件事情。我说守望教会付出的代价并不是说被国保被这个警察怎么样，被政府怎么样，真正我们很大的付出的代价是就是面对外部这种压力的时候，内部弟兄姊妹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产生的这种张力，这个到今天为止也是我内心里边最深的一个伤痛。那么这个呢，我就在思考一些问题，说当我们面对这种不同的冲突的时候，怎么来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也自己意识到我们的有限，很多时候让我们做出的一些选择呢，是甚至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但有些选择呢，是我们意识到之后呢，由于我们自己生命里边的东西还不能突破，所以呢没法去给他有一个很好的挽回。所以我今天呢在面对我们这些就是已经出去的这些弟兄姊妹，我心里边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一起啊，包括我能够去探望他们家出生的孩子，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也意识到我自己也有很多的软弱，然后呢我们的出去的弟兄姊妹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感受，就是说大家很难暂时能够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祷告，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尽快的和他们能有一个恢复关系。那么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内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我想看一下我们产生冲突的很多的原因啊。那么产生冲突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我发现是沟通上面的问题，就是说最简单的吧，很多时候我们产生冲突是由于沟通不畅产生的冲突。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就是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的弟弟在农大，他住在农大那边，工作也在那边。有一次晚上呢，我就去他那边了，给他发了个短信，我说今天下班一起吃饭吧。然后呢到了这个约定的点了，过了10分钟了，他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怎么还不回来，因为他很近啊。他说我马上就到了。我说就再又等了半个小时，说还没到。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已经到你们家楼下了。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哭笑不得，最后只能他在我们家那边吃饭，我在他这边吃饭。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到他这边了嘛，晚上一起吃饭吧。但他呢觉得说我叫他吃饭，他要去我那边去吃饭。就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当然当时很难受了，我责怪他，我说短信说的很清楚嘛，一起吃饭。他说你没说在哪儿吃啊。就是说沟通不畅的时候呢会产生这样冲突。那么还有的情况呢是沟通很清晰了，但是呢大家还会有冲突。这个呢比如说我们比较典型的，我们在价值观上面，在我们的目标上面，我们在意向上面，兴趣方面，期望值方面呢有很多的不同。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冲突。你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当守望教会开始户外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主体方向，或者说教会的官方的思路呢，认为说当一个在上掌权者不能赏善罚恶而成为一个扶持恶的这个政权的时候呢，那他所产生的很多法律的条文呢，他是违背上帝的诫命的，那我们应该起来纠正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很清晰。但是呢由于这个法律的制裁，我们又愿意来面对这个，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甘愿接受一切法律的制裁。这是守望教会包括我自己主要的一个说户外的时候我们面对政教关系的一个态度。当然这个是我们在罗马书13章里面讲说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所以呢我们出去的那部分弟兄姊妹他会说，那你们这是明确的在对抗政府，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他们呢认为说政权不管他邪恶是上帝所设立的，那我们应该无条件的顺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产生了很明显的两方面的观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走不同的道路。当然这在北京呢还有一种的思路，就是说到底家庭教会应该是集中起来堂会型的聚会呢，还是应该 按照现实的情况，我们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组隐藏起来，不要让政府注意到，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底下慢慢的发展呢。在北京也有这样的两条道路的这种方向。当然呢现在大家都已经成熟了，刚开始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彼此攻击对方，说你们做的不对或者你们做的不对，但是现在呢大家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就说好吧，我们就彼此尊重，然后呢我们按照自己的这个思路来走，这样的话呢这个冲突慢慢的越来越减少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面对这种有限的资源的时候呢产生的竞争。那么这个呢是特定的，就是说当资源不够的时候，这个冲突也会产生。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前段时间我们五月底的时候在Gordon Conwell神学院呢，我们有来自就是北美的有13个神学院的40名神学生，我们有一个团契。那么在这个团契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将近20位牧者来参加。当然我们招牧师呢是我们的主要讲员，然后两个早上的解经都是他来负责，所以也是帮助我们很大。那么在这些牧者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建立这个神学生团契的宗旨是什么呢？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神学生，就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北美读神学的神学生回到大陆去服侍。我们的宗旨是这个。但是那天呢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当这些新英格兰的地区的牧者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带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聘牧的。他们知道有这么多的神学生，中间可能能够找到两三个留在这边然后来做牧师的。所以当时呢招牧师就严厉批评他们，这个说我们是要送这些神学生回去的，结果你们过来要这个要让他们留下来。那么当时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教会呢都在聘牧，像这个福音堂那边、China Town那边、CBCGB， 然后像徐志求牧师这个 Worcester 这边的福音堂都在等着聘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神学生团契要送神学生回国，就是鼓励和帮助神学生回国的这个宗旨呢，和这边的牧者们要聘牧的这个急切的需要，它就又会产生冲突。那么这是各种各样的冲突的产生的原因，可以交流不畅，或者价值观的不同，或者说资源竞争。那么还有一种冲突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本身带来的，就是当我们自己的罪辖制我们不能够突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和别人这个冲突它就自然的产生了。那么这是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引致冲突的一些原因。那么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几种不同反应，大家也都可能经历过的。我想概括主要有三种反应吧，我把它概括为左派的、右派的，还有这个中间路线。这个左派的通常的反应都是什么呢？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呢，他会进攻或者说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呢，就是说当他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个原因呢归结到对方身上。我们不说，我们现在不分析具体的原因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当一方被冒犯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原因归结到对方的身上去，他集中的是你，问题在你那里，然后呢他会攻击对方。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把它概括叫做右派的。那么这个右派呢通常的做法就是逃避，就是左派呢是攻击型，右派呢是逃避型。这个逃避型怎么做呢？他把什么冲突的原因都归结到自己身上，说这个问题是我带来的，我是问题的所在。那么攻击型呢通常是说你是问题的所在，逃避型的人呢会说我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呢今天我们看一看，尤其是中国大陆啊，大家看产生冲突的时候大家采用的方式哪种比较多，是左派多还是右派多？左派多是吧。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社会人的这种戾气越来越重，就是说只要稍微有一些自己被冒犯， 马上跳起来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攻击别人，这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逃避型的呢，我们比较典型的就是说，归结到自己的时候，如果最后实在解决不了，逃避到极致的时候怎么解决呀？就是自杀。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自杀的这种呢，他这种解决方式就认为说，罪过都在我，甚至好多中学生就是一些课业解决不了，他就跳楼了，说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那我就一劳永逸的解决吧，就是把我解决了，你们就都解脱了，这是极端的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攻击性呢，他就攻击到极端的时候也是什么，杀别人，啊，前两天我看一个微博上面说的一个在长沙吧，这个婆婆给媳妇儿做这个叫蒸腊鱼，然后呢她就放这个姜，媳妇儿呢说这个蒸腊鱼你放姜干什么呀，然后呢把婆婆就责备了一通，责备完之后呢她觉得这个腊鱼没法吃，她就把它倒在垃圾桶里边了，这个丈夫呢就很生气，就把这个妻子呢抓着她的头往墙上撞，然后撞完之后呢晚上她出来就是孩子睡着，他把孩子抱到他妈妈这里，然后呢就他们回房间了，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出来跟他妈妈说，我已经把他杀了，这下问题就解决了。后来网上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后来大家真正的焦点集中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大家最后争论的焦点是到底这个姜丝应不应该放啊，当然就是说这种现象呢在中国国内包括北美，我们也注意到很多亚裔的，也包括当然美国本土的人，就是说这种校园枪击案也好或者什么，就是轻易的把别人的生命杀害这样的现象呢也是越来越普遍，就是人里边的这种戾气越来越重，而且在发生面对冲突和冒犯的时候，他把问题就集中在对方身上，你就是问题，把你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解决之后的问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丈夫把妻子好像解决了，这下妈妈受到保护了，也不会再冲突了，但是将来自己的家庭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妈妈怎么办，所以最终的问题是把问题呢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呢把问题都恶化了，他一个是把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来承受，还有一种呢把问题全都归结到别人身上让别人来承受，最后实际上问题解决的更严重。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解决这种冲突和冒犯的时候更合宜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能够做一个和平之子。那么做和平之子呢，他既不是说把问题集中在对方身上，也不是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把问题归结到问题身上，用我们简单的话说是 business， 它就是一个事情而不叫 personal 了。那么这种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更多的要在我看来很重要的是要有圣灵的同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这三节经文，它在适用的时候呢，它必须适用在说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这样一个 community 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我们适用这几节经文。那么我们在适用的时候呢，就是要看怎么样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做一个和平之子，怎么样能够饶恕和忽略别人对你的冒犯，但是呢，同时又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们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解决，就是用我们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的时候呢，他不关注你也不关注我，而是关注什么呢？我们。他更多关注的是我们之间的更深层次的关系。而且我们在注意到这在解决这几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真正需要花时间的是这种第三种方式，就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的时候，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包括心力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解决的过程呢，可以说需要很多的智慧，也需要神的带领和恩典。 就是说在有真理的同时呢，它必须伴随着恩典在中间，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在看到我们这里边呢，我们提到的第三个就是解决冲突的时候这些基本的原则。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到底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还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的缘故？这就是我们说基督徒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圣灵在里边向我们说话，能够在圣灵的这种启示和带领和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光照当中去寻求这样的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考虑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而且我们会注意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基督徒的生命的考验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当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在面对这一条原则的时候，他能够舍己，能够放下自己，更多的以神的名为念。还是回到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当我们教会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冲突和张力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选择了留下来。我们教会其中有一位传道，他呢从我们开始做决定的之初起，他就坚决反对户外聚会。但是呢，他一直到他去读神学这期间，就是将近两年的期间，他在教会当中一直就是陪伴教会，他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呢，他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再讲说我们教会的这种决策的方式还有我们这个思路是不正确的，需要归正，需要有一个调整。但是呢，他又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一直忍辱负重。所以后来很多人说我们被关在家里边的受苦了，我们说我们被关是心甘情愿的，实际上没什么受苦，因为心里边是畅快的，心里边是愿意的，是喜乐的，是有力量的。我就举这个弟兄的例子，我说真正受苦的是他，他才是那个背起十字架来的人。因为什么？他一直是不同意不认同我们的观点的，但是呢他愿意为了保守教会这个合一，他把自己完全放下来了，顺服在教会的这个权柄当中，他是那个背十字架的人。这个弟兄呢，所以后来等他去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教会当中呢大家就是公认的，所以从教会的牧师长老到弟兄姊妹都知道说这个弟兄真是生命呢经过了很多的这种考验，然后呢他为了保守教会的这种合一呢，自己受了很多的苦。因为这个在就是说在守望教会当时的那种压力之下，那个考验不是一般的啊，就是说哎呦我到底应该怎么想，他是从深层次的地方，就是说内心你必须面对神，面对人，你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所以他呢一直坚持下来，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呢，他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神的名放在第一位，把自己完全放下了。那么第二个原则呢，想这就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了，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我们往往面对这样别人冒犯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问题在对方，那么呢我们往往是忘了自己，有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佛教里边的例子啊，就是当这个宋朝的时候，苏东坡他有一次这个跟一个叫佛教大师啊，叫佛印是吧，他就跟他说就问对方说你知道你在我的眼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吗？然后呢对方就问他说那我在你的他就先问他我在你的眼里是什么形象，苏东坡说哎你在我眼里就是一坨屎，就把他侮辱了一下。好了，然后他就反过来问说那我在你那他就反过来说那我在你的眼里是什么形象， 这个佛印大师呢就说啊，你在我的心里呢就像一个佛一样，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说认为一个佛就是最伟大的了。后来这个苏东坡回来跟他妹妹就哈哈大笑说，你看我今天把他终于侮辱了一次。结果他妹妹跟他说，哎呀，你这个自己把自己侮辱了，你还觉得侮辱了别人了，就是说你自己心里边怎么想的，然后呢你看别人你才会那样想。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呢会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一句话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们如果更多的反省的话，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做一件事情，或者说在别人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他肯定会这样想，但实际上呢别人可能想的远远比我们高尚，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边的黑暗呢可能会暴露了我们以为别人那样想，这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么当我们自己眼中有良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什么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说你要指出对方眼中的刺来，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有点本末倒置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先得考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得把自己的良木都先去掉。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面对这样的冒犯和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去温柔的挽回。那么这个挽回呢就像我刚才提到，它是需要代价的啊，就是说当你真正的就像我们刚才诗歌里唱的说弟兄相爱的话是心诚意真的话，那你对对方的这个挽回过程呢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去用长久的祷告，然后怎么样跟他慢慢的挽回，怎么样陪伴他，怎么样的归正，这个是需要代价和时间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一定要先在神面前洁净。那么我们只有自己的生命足够能够包容和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足够洁净了，那么在跟别人在沟通和归正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力量去做。所以很多人呢就都讲的说我们就服侍吧，我们在服侍别人当中呢会很好的成长。这在中国我们在早期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秉承这个原则的，但是我们后来越来越发现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自己成长，然后再更多的去服侍。因为什么？当我们自己不够成熟，自己的生命力或者说我们的心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去服侍别人，我们很难能够拿出那个生命去服侍。而这种服侍呢，它会变成一个表面的现象，变成一个外在的行为，或者说只是一个律法上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是在服侍别人，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是在挽回别人，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能体会到我们的生命已经耗干了，我们自己里边生命是缺乏的。那这个时候去想要用爱心或者心力来挽回帮助别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基本上是缘木求鱼。所以今天呢就是对我自己来讲，一个服侍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说我们挑选工人要以这种成熟的工人为主来进行服侍，而且要专业。我们在国内的教会服侍这么多年呢，我们体会到太深刻了，就是我们在自己不懂的情况下服侍教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亏损，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受的亏损也是一样。昨天我在这个 CBCGB 那边，我们在一个团契分享，就是提到国内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的服侍的方式，我自己也深刻的反思意识到，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因为我自己说我自己就是二把刀出身，本身没有读过神学，只是呢说哎自己读圣经也能读得明白，然后呢就开始服侍，带着热心神的呼召，然后就开始服侍了。但是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我在教会服侍12年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有无数的这种伤痛。而这种伤痛呢，当我来，我现在读神学院1年了啊，就在这1年期间呢，我发现， 哎呦，如果这中间很多最基本简单的原理我们在服侍之前就知道的话，就能够减少多少的伤痛啊。所以呢，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鼓励自己生命成熟的时候呢，成为一个教会的服侍工人，这样的话呢，对教会对自己都好。那么第四个原则呢，就是与神与人都能够和好。那么在这个和好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向度首先是要在神面前，也就是说当对方冒犯了我的时候，那么我的心里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是不是已经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然后呢坦坦荡荡的可以面对神了。如果说我们自己不能坦荡荡的面对神的话，那么和人的和好它是一个空话。像我们教会呢，因为我们教会的在处理这种教会纪律的时候呢，是由长老团来负责的。我作为长老之一呢，我们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纪律惩戒的问题。在进行这种纪律惩戒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非常难的一点就是说，教会执行纪律它是要保持教会的纯洁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把一个纪律只是变为一个冷冰冰的工具加到这个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对弟兄姊妹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处理教会纪律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深入的花很长的时间来跟进这个当事人，最后呢能够使得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和解。但是即使这样呢，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人的这种有限和软弱，最后还是有很多我们无法达到预期的这种想法。我们教会呢原来有一个姊妹，就是她跟一个有妇之夫，就是她的一个上司呢，他们发生了这个不正常的关系。后来呢我们教会就在处理这个过程，处理这个事情的之前呢，我们经历了好长时间，因为他们在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呢，又涉及到了这个那个时候还不是弟兄，那个时候还是他的老板还没有信主，然后呢慢慢的后来他跟他的妻子离了婚，然后呢他又来到教会信主受洗，然后呢又准备要和他结婚。那么教会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越来越复杂，就需要尽快的处理。但是这个问题呢又他们一会儿在教会，一会儿又不在教会，所以拖了很长时间。就是在拖的这个期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教会的牧者和很多跟他比较熟悉在一个团契和小组当中的弟兄姊妹呢，就心里很难受。这个难受在于什么呢？跟他见面的时候很难有一个眼光的接触，说就像我们以前那样见了面了，哎呦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就很难这样。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罪当中他被捆绑着，然后呢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从他自己来讲，教会来讲，这个事情也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所以面对面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总会觉得非常难受。所以后来我们一直拖到一个实在不能拖的时候呢，神也开恩典，就是让他和这个弟兄呢，他们真正的这个，我只能说讲到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感到圣灵给他们有个光照，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悔改，就是在教会的牧者还有他们团契，就是他所认识而且受这个事情影响的范围当中，他们愿意悔改。所以后来我们就在一起，然后呢他们也讲了自己的这个悔改的过程，然后呢教会也宣读了教会的这个决定，最后呢大家都是一边在讲一边流泪一边这个拥抱，就是在这个泪水当中呢大家有一个和好。和好之后呢，这是在一个周末进行的，然后第二天主日我见了他的面的时候就很自然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并不是说他有这样的犯罪呢就好像我比他高人一等，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问题，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呢当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一起悔改一起和好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没有比这个再更好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教会执行教会纪律 很重要的是要挽回这样的弟兄姊妹，一起能够我们继续有团契、有交通、有生命的连接，而不是说为了解决说我们教会是纯洁的，你犯了这样的罪，我们就要处理你，让其他人大快人心，并不是这样的目的。所以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到与神与人都能够和好的话，那么这是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当事人在这中间呢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呢，我再简单的把这个几个原则说一下，就是首先要荣耀神的名，就是说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为了自己想。第二呢，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把自己的问题先理清，不要自己有问题，然后呢把别人的问题呢放大到十倍百倍，然后呢把自己忽略掉。第三个呢，一定要花时间温柔的来挽回。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当有弟兄姊妹处在这种犯罪的过犯当中的时候呢，他的那种心态是非常脆弱的，那个时候呢也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更要花功夫去投入的去温柔的来挽回。最后呢，是一定要做到与神与人和好，就是在两个向度当中都能够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圣经的这几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进入到这个具体的操作的话，我们是怎么来做。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几个问题我们要一定要理清的，就是说这里这个得罪是什么意思，还有你的弟兄是什么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适用这节经文的时候呢，要把它先理清圣经里边主耶稣的教导还有马太的记载，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呢，和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冲突呢还不太一样。那个不太一样在于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内部产生这个冲突，比如说我们面对政教关系的呢，一种是要完全顺服政府，一种呢是要和在政府对话当中然后把真理显明，那这两种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能说哪个是符合圣经或者哪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吗？这个很难。我们会发现呢，有的时候包括比如说我们夫妻两个出去，今天是去 Costco 买东西呢还是去沃尔玛买东西，你会发现这样的冲突呢它不关乎圣经真理。那这里边呢用的这个得罪的地方呢，这个得罪在希腊文原文里边呢叫 hamartesi， 就是说犯罪了。那么这个犯罪呢，他所指的含义是他有冒犯或者说触犯了神的这种旨意和诫命的地方，然后呢由于冒犯了或者说触犯了神的这种旨意和诫命，而这个对象呢又正好在你的身上，他这个地方用了这个得罪这个意思。那么这还有呢，就是谁得罪你，这个地方一定要看清楚，是弟兄，就是你的弟兄得罪你。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这三节经文呢，它适用的范围一定要清晰，是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么在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在圣经的原文里边呢也有一些在有的经文里边呢翻译的时候，它没有说你这个词，它只是说如果说你的弟兄犯罪，他只是犯罪了，那并没有说针对你的话怎么办。当然我们中文的这个经文的翻译呢是得罪你，有一个说这个对象是正好是你。那么我想呢这个地方并不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只要我们发现有我的弟兄犯罪得罪神了，那么这个对象不一定是我，有可能呢是他得罪神但并不是指向我，有可能是指向别人，或者只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他违背了神的诫命和旨意了，那我正好知道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把它概括成为一个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呢在我们这个五个步骤里边就是2、3、4。第一呢和第五呢我想是我们也是在做预备和最后结果。 其中的三部曲呢，最重要的是二三四这三部。那么如果说我们就按照中文圣经来说的话，得罪有这个你的话，那么得罪你，那么很显然是我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想一下这个问题我面对的时候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个第一条呢，就是如果说对方得罪我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过失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最好能够采用这种原谅的方式，能够把它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消化掉啊。你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有弟兄姊妹还不太成熟，然后呢他这个生命的成熟的过程呢，我们很明显的知道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也知道现在跟他谈这个呢还为时过早，第一呢可能关系没到这个地方，第二呢可能跟他现在谈了他也知道，但是呢他需要一个时间来慢慢的来成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多的是能够原谅他的这种过失，或者是原谅他这种很小的一些问题，即使是得罪我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得罪神了，但你知道还没到时间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先采用原谅的方式。那么进入到这个三部曲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你和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部曲当中第一步，你和他。也就是说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个地方的指出他的错呢，他不光是一个说哎，你这个地方错了，更要说明是在圣经的真理当中你这个地方错在哪里。因为这个呢，我想在我们北美这边的教会可能这个原则呢尤其适用，就是我们这边呢北美华人都是基本上都是高端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呢特别需要讲道理，那我们得讲清楚说你到底错在哪里了。那你不能说比如说一个弟兄对一个姊妹呢心仪已久，跟他这个看得很想跟他结婚，然后向他求婚呢，最后遭到拒绝说那个哎呦他拒绝我了，得罪我了，我心里很受伤害。那你这个时候肯定不能说人家是得罪你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先清楚你指的对方那个错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错，或者有的时候呢只是你会发现观点不一样，你以为他错了但对方可能没有错。所以指出他这个错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你自己得清楚圣经真理，能够给别人指出来才能够指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处理这个用和平的方式处理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里边呢需要投入的东西实际上很多啊，最基本的就是冰山之下，就是这个海面之下的那种冰山呢是更重要的，就是你在圣经的知识上你懂不懂，自己先得懂。如果说我们不懂的话，那自己去查考圣经弄明白了，然后呢指出对方的错来。那么指出对方这个错来呢，通常我们需要有一个附加的，就是说你错了那应该怎么改，能够有一个建议性的东西在里边，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做错了那你怎么改。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么这个得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彼此能够和好啊，不是说下次见了面了疙疙瘩瘩的，这个事情我总是没有解决。这个我想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做工，我们都能够很清晰的体会到，当我们对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你看别人那个眼神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有的时候看也没法看。所以呢这个必须解决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在这个指出错的同时呢，我们想一定要有很多的智慧，就是说这个智慧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把握的话，最好找一下这个别人来给你在这个事情上呢给一些指导。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去做并没有这种成熟的指导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个事情搞砸，就是说 本来是想两个人见面，我指出他的错来，最后得到他跟他和好，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见面很糟糕，把事情搞砸了。对方呢跟并不是对方的原因啊，是我自己没有把这个事情表述清楚，也没有清晰的把圣经的真理能够跟对方表达出来，最后呢说的两个人都没讲好。那么我自己在这方面呢就是深受其益，就是说我自己呢在十多年前吧，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团契的带领人，我们教会当时呢是分的很多个团契的，就是每一个团契呢都有独立的主日聚会。当时呢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呢，我跟那个弟兄呢我们在一个团契当中一起配搭。现在想想也真的是真是啊，这个问题一大堆。当时呢我们就开一个同工会，开同工会呢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呢问那个弟兄说你现在有没有预备好要不要开始讲道。我在旁边坐着呢，哎呀你说我这个急性子啊，我当时就对着这个主任牧师说还不行。这个主任牧师问那个团契带领人呢说你能不能开始讲道，我就在旁边说我说还不行。后来呢那天这个我们这是一次同工会啊，当这个开完同工会了，这个弟兄就临出门的时候说刘冠咱们这个留下来一起谈谈行不行。我说行啊，我以为他要跟我谈团契的其他服饰的事情呢，我自己根本没有感，我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知道吗。后来他就坐下来跟我谈，他说刘冠啊，这个主任牧师问我能不能讲到，这个我得自己来回答呀。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就说我不能，那么多人在这个地方你让我面子怎么下得来。哎呦我一下子意识到，哎呀这个太多嘴了啊。当时我马上赶快给他道歉，这个都不需要说圣经真理啊说什么再跟我讲出来，那一提醒就知道了。所以呢那次给我的一个提醒呢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别人冒犯自己的时候呢，是需要真正的跟他谈出来的。因为你以为别人都知道，但很多时候呢别人确实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确实对我造成冒犯了。所以那个弟兄一提出来，哎呀我当时回去以后特别难过，我说怎么这么个大嘴巴，然后呢让这个弟兄这么难受啊，他你想想那相当于打个耳光啊。所以后来我们到今天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当时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这样的弟兄呢能够包容我，并且用爱心呢清晰地指出我的错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我看来他就得了我了。假如说啊，就是说如果那个弟兄当时被我这样说他还不能的时候，他心里也很难受，然后呢在众人面前又丢了面子，然后呢他自己就憋在心里，你想想下个主日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肯定心里边一见了我就说哎呀这家伙侮辱过我，但我自己还不知道啊。啊，这个不要说您不现在不要责备我说你怎么不知道啊，这个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每个人啊他里边有很多的盲点，他指出之后呢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们能够关系很好的和好，所以在我看来他又得着了我，而且呢我经过他的这样一个指出呢，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当然并不能完全改，但是呢后来我改进了很多，所以说话的时候就得多注意了，是不是。那么这是在第一步，就是说他能够在两个人之间来解决。那么接下来呢大家会注意到这三部曲当中呢，越往下走付出的代价越大，而且参与的人呢会越来越多，而它产生的影响力呢也越来越广泛。所以到了第一步如果说不行的话，就只能到第二步了。那么第二步他若不听，那么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听了得着了，二人和好，然后呢彼此能够真心诚意的面对了。如果他不听的话，说你说只是比如说如果那个弟兄说我这个说你不应该那样，那我也有道理，你就是不能讲啊，我可以反过来你就是不能讲，我没说错啊，你说我说错了吗， 他自己后来也，当然我说完以后，他自己跟主任牧师也说还不行。我说你我没说错你啊，你怎么能说我呢？如果这样的人反过来讲的话，也不承认自己对他的冒犯的话，那可能需要再进一步了。这个再进一步呢，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证人来面对。这个证人呢，就是圣经里面说，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带这一两个人同去呢，这个同去是要面对面讲这个过程，然后呢看这个和解过程是不是能够得到和解。注意这个地方的这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呢，并不是找这一两个人才是很有学问的，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一两个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为你们过去的那个事情来主持公道，或者他更重要的是说你们这个交流的过程他来作证。那么一两个人再加上你们本身就有两个人，那么这就变成了三四个人。所以呢，范围呢从原来的两个人呢现在变到了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他的范围就变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找另外一两个人，通常我们要找的这一两个人呢也是有学问的啊，就是说你如果说跟他讲了之后呢，他认为你讲的不对，但是你又很清晰他是错了，他呢自己在坚持自己的一个错误的方向和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去找别人。那么找别人的时候呢，我想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首先呢，我们要找的这些人呢一定要是我们双方彼此都比较熟悉和尊重的人啊，你不能找两个人说他根本就听也没听说过或者也不认识的人，然后呢你就找过来说让这两个人作证，我们俩说这个呢会对对方呢，就是冒犯你的那个弟兄呢，会给他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首先你带这两个人，你没有尊重他的意见，他都不认识，然后呢很多话本来可以讲，但是由于不认识可能就没法讲了。那么这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在找这一两个人的时候呢，也要找这个我们说就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有智慧也有真理，而且也是尽量能够是德高望重的人，就是在教会当中他说话大家都是有分量的知道。你别找这个半吊子来，本身自己就平时说话也没人当回事儿，然后呢说话也没人什么人没有什么可信度，那你找这样的人来呢，肯定对方也会觉得说这个将来作证呢也没有可信度。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找这一两个人也要注意，就你别找你的贴心朋友，然后呢他们本身都是跟你关系很好，然后呢跟对方呢本身就看不惯对方，然后呢你找过来说，这不是打架啊，不是说找两个我的帮手跟对方说你看我这帮手来了。你找这个人的时候呢，找这两个人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对方信服，就是对方也知道在这个中间呢是能够谈的。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在这个谈之前呢最好跟对方呢先不要讲事件的本身。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弟兄姊妹呢说，哎，这不就找一两个人来同去吗，然后呢他找这一两个人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个事情前前后后跟这里一两个人电话里边先讲完了，讲完说明天来听吧。这个情况它产生的一个危害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当你找的这一两个证人呢听完你的讲话之后呢，他已经完全站在你这边了，所以等接下来在面对这个冒犯你的弟兄的时候呢，他们的观点呢已经很难说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来听对方来讲了。所以比较公平的方式呢，就是说你只讲说我们俩之间有一个什么事情需要你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这就够了。然后呢当这个一两个见证人跟我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双方公平的一起来谈，因为你们两个面对面谈的时候呢，有好多话你可能有好多你在单独私下会跟别人讲的话，你们俩都在的情况你可能就不能往出讲啊，所以呢就是要让双方呢在对峙的时候要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跟这个证人呢公平的来讲，这样的话呢 作证的人他们也好做出判断。那么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证。就是当两三个人已经做见证，很清晰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呢，而且大家在圣经真理上也能够把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如果说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人的这种惰性和这种罪性呢，挟制我们当面对面或者单独的时候呢，人的这种个人骄傲或者说他还不愿意面对，但是当他有更多的人参与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是就是必须把自己放下，然后呢必须要来面对，而且有的时候需要道歉和承认的时候呢，他就得做出行动了。这个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发现确实也是很可取的。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当这一两个见证人和这两个人在一起谈完之后呢，还是不听，那怎么办呢？那么只能进入到三部曲当中第三部了，就是十八节说告诉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事情还解决不了的话，就告诉教会。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十五节一开始的时候，要清楚就是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啊，你才能告诉教会。你比如说我的单位的一个同事跟我起冲突了，他得罪我了，最后还找了两个人也不听，最后说告诉教会，那个没用啊，因为人家不信主，也不是你们教会的，在这个圣经的真理方面，在这个基本的基督徒的伦理约束方面，人家是不受这个约束的，那你告诉教会没有用，教会只能安慰你啊，你不可能解决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那么这个告诉教会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在于什么呢？为什么要告诉教会？因为你的弟兄和你在同一个教会当中，你们之间呢和教会之间实际构成一个 community， 你们是一个共同体，你们是一个 fellowship， 你们之间有团契，你们之间有关系。那么我们说很重要的说做和平之子，在这个关系的解决过程当中，就是要保持好彼此的关系，就是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彼此相爱，那么这样你才要告诉教会。如果说你已经把他从你的里边开除了的话，那一般人不会再去告诉教会，因为说我虽然跟他在一个教会，但是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要坐在这儿我就去那儿坐，他要在这儿坐我要去那儿坐，你跟他已经没有关系的话呢，这个事情就简单了。说实在的，今天很多人处理问题呢都是这样处理的，就是说我惹不起我可以躲得起是吧，我就不理你了吧，我这有什么呀。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还是躲不起，因为什么？你躲开了他，你还得面对神呢，是不是啊？你可以不面对他，但你得面对神。面对神的时候是什么？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对他饶恕？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不饶恕也是一种罪，他会辖制我们。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呢，他辖制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边呢那个苦毒会不断的滋生，他会有机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告诉教会。那么告诉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就得介入了。那么教会呢，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像我们教会呢有这个教会纪律手册，这是我们教会呢在2008年做的这个纪律手册。那么这个手册呢，我们加上这个封面，加上前言，到最后呢我们一共有40页的这个手册。那么这个40页的手册呢，就是具体说明如果有什么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怎么处理。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教会因为大家都知道教会当中呢一般出这个的时候呢实在是已经不行了，必须要有了，说明它是很必要的了。就是说当教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 community 或者我们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当弟兄姊妹之间产生冲突，或者说有的人明确的犯罪的话，那我们怎么面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出了这个教会纪律手册。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参照这个教会纪律手册来处理事情。这样的话处理事情呢就容易，就是相对来讲容易一些，它不会是变成 personal。因为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规则大家可以共同遵守的话，如果只是教会比如说主任牧师或者另外一个牧师出面，然后面对当事人的话呢，很容易被当事人理解为 personal， 就是说你是针对我的。但当我们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共同的遵守。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有了这个标准的时候呢，容易把这个处理过程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纪律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教会专门有人多投入的去跟进这个事情，就是说对当事人的生命呢能够有很多的跟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还有处理过一些情况，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呢，他就是用我们简单的话就是贪人便宜。他怎么贪人便宜呢？自己不工作，然后呢就在团契当中呢跟弟兄姊妹一旦熟悉了，他就向人借钱。我们处理过两起这样的例子，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姊妹。然后呢他就借，到处借，包括向传道人借钱，然后呢借下到处都是。后来呢大家因为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突然意识到，哎呦，他跟谁，跟这个人也借钱，跟那个人也借钱，而且借了之后从来没有还，不要说还，就是连提这个还的事情都没提过。后来我们教会看到这种情况呢，就找他本人谈话，说你这个问题你得现在开始有一个面对，就是说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解决的结果也不一样。其中呢一个弟兄在谈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自己就也是悔改，然后呢向这些债权人呢就做了承诺，说我有一个还款计划，慢慢的来还。但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姊妹呢，她不光借钱，她呢经常就依靠别人，就是借着别人这个同情心呢，然后让别人就是在各种方式上都不断的帮助她，然后呢就是让别人的生活呢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她自己呢又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然后这个姊妹呢就是这样，之后跟她谈，已经教会跟她跟进过好几次，最后都没有听教会的，最后呢我们教会就只能在教会当中公开发布他的情况，然后说谁，然后什么情况。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说需要时间来跟进，因为你不能说一下解决。我们说用了两年的时间呢，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依然就是不断的在重犯。最后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说当他向大家借钱的时候不要借，当他向大家提出说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要智慧的去处理这些帮助的手段。最后呢就在教会当中公布了他的情况。那么这个公布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就是把他的这种私人性的这种事情呢就放到了公众当中，他的影响呢也越来越大。当然这是处理这种情况呢，我们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姊妹呢，我们说圣经里边就说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看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怎么看？这中间呢我们在教会具体应用的时候也需要有智慧啊。因为有的教会有的人说那就把他开除出去，不许聚会就不就得了。但是呢这个特别要谨慎的一点就是我们禁止人来教会参加聚会，这一点要小心。这一点呢可能在这边好像没有这种很明确的这种做法，在国内有。因为国内我们家庭教会都是属于这个不是公开的，然后呢在这就是大部分家庭教会不是公开的，这样的话呢只要说教会做了决定说不许他再来聚会，那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之后呢，他基本上就很难的再来聚会了。这种情况呢我看了以后很难过。为什么呢？教会本身是一个罪人的地方，本身都是罪人，我们能够一起领圣餐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悔改，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然后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一群人。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呢，我相信并不一定都是领圣餐的，并不一定都是在进行十一奉献的，并不一定都是明确的说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或者受洗了的，并不一定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以一个已经是受洗悔改的基督徒，他只是在这个地方犯了错的话，那我们能不能把他赶出教会呢？这个是不合适的。即使说他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说大街上有一个人要来聚会，难道我们能拒绝吗？这是不可以的。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北京呢，前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大，有一个教会的代理人呢就是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个人犯罪的问题，然后呢他在同工中间呢就表达了他的悔改。最后呢他们同工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就是说因为他是原来是第一代理人，这个同工会呢最后做决定说，第一，从今之后你不能在私底下找任何教会当中的人讲你的事情。第二，从今之后呢，你不能再来到我们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就是第二点，我就跟这个当时负责的这个同工呢，就是因为这个带领人呢已经被执行纪律的时候呢，我就找这个当时执行纪律的这个同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让他来聚会呢？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就是说呢，他们的同工在接受他的悔改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他还没有悔改。我说他怎么讲的？他说他就是跟我们说他错了，也没看到他流泪，也没看到他哭。我说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人悔改呢？我说你们在给一个人施洗的时候，他必须哭你才能看到他是悔改吗？你怎么能够，就是你施洗的时候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已经信主的？我们只能说看他怎么说啊，因为我们在施洗的时候都会问说，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是否承认自己的罪。当事人如果愿意的话，我愿意。那么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他有没有表达自己已经悔改？他说表达了，但是我们不相信他。我说这就麻烦大了，如果一个教会这个带领人必须要判断到人的内心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教会纪律执行为什么要经过一段时期，最后就是察其言观其行，看他到底怎么样才行呢？就是要看他说的是不是内心真正的这样想的，而且在他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后来我说那为什么不让他来聚会呢？说他的口才特别好，他要来聚会的话，跟其他人一讲呢，其他人就会同情他，然后呢就认为他这个事情没事了。哎呀，我说你这是典型的武大郎思维啊，那说明你们自己的这个真理还是不能把他的这个错误压住啊，就因为他口才好就能让其他弟兄姊妹同情他，然后回到教会，难道还能怎么样吗？所以呢，这个教会就禁止他参加教聚会。这个问题很大，在于什么呢？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如果和教会没有连接的话，这个伤害或者说这个对他生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在于什么？他很快会沉沦下去，因为他没有可交流的人。他在教会当中这批人，尤其是同工，是他最能够倾吐他自己需要和心声的地方。然后你把这个闸门关了的话，那么他的生命怎么得到造就，怎么就得到恢复？所以呢，他们也参考我们这个了。我说那我们这里边所说的那个悔改的那个过程，你们是怎么看的？他说我们就觉得他没悔改。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呢，确实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亏损啊。所以我们在说，如果说把一个人赶出教会，这个要特别慎重，不能轻易赶出教会。就是说，即使说他不能领圣餐，也不能服侍了，也不能参加特定的小组了，那我们也必须在主日把他接受，像一个外邦人和甚至这个马太用的是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社会当中最不济或者最下三滥的人，我们也得面对他，就是能够让他能够来参加教会啊。如果你不让人参加教会的话，他怎么有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把他的听福音的这个管道就给堵上了呢？所以呢，在这里呢，如何处理这个， 我们一定要谨慎，最后呢就是怎么能够跟教会和好。那么我说的这个三部曲呢，就是在第二部当，就是在这里边呢，第二私下和解，第三呢三个到四个人，然后呢在这个范围当中来讲，最后呢公开到教会。所以这个步骤和它的成本呢是成正比的，成本越来越大，投入的精力呢也越来越多，而且呢影响呢也越来越大。那么最后呢我们说向外边人对待，但并不能不让他聚会，这一点呢特别的要注意，特别的要清醒。那么我们还引用的两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的14:19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也是一个团契，一个教会，一个 community， 大家在一起呢神给我们的诫命。就是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么怎么彼此相爱，并不是吃吃喝喝，更重要的是呢能够追求和睦的事，并且彼此建立德行。如果说我们在一起只是吃吃喝喝，只是看谁做的好吃的话，这个没有意义。更重要的在一起生命有没有造就，一个教会如果说参加的人能够生命得到造就，这个教会是有生命力的，它是有吸引力的，它是能够增长的一个教会。那么最后一节经文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当我们能够竭尽心力保守教会合一，保守神所赐的恩典的时候呢，这是我们最大的，也就是我们最大的诫命，也是神对我们最高的要求，就是要努力的去做到这些。那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在140首。